欢迎各位收听维基百科，我是 Hans。 这里啊是个培养思考方法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实务经验分享平台，各有空的话请 Google 维基边界便可以找到我们，里面有大量实际操作的个案分析，有面对问题心态养成的心法，可以让各位累积处理问题的知识与能力。当然我真有问题无法处理，也欢迎各位与我们联络，我们提供顾问式的服务。维基百科分享每个个案都是经由向案件当事人或是客户取得同意及书面授权后才开始制作，我每个个案都会先用文字档打好再进行录制，录完后交由案件当事人及客户听过，待他们觉得没有问题之后再交由后制并上架。这是我们音频制作的程序，希望各位在分享维基百科之余也可以向身边的人说明制作过程，好让他们可以安心。最近有听众一直在问我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安排哦，其实啊我在过往集数里面都有提过，但啊我建议各位现在就拿出一张纸一支笔，把你这周的时间做一个记录，看别人的记录顶多你会有感觉，但你看自己的记录那就会有切身之痛了，因为你会开始去思考，诶，我干嘛在这边花那么多时间，还有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时间没做什么事啊。我呢不是要各位陷入那深深无意义的罪恶感，我的用意是在提醒大家，任何的事情都是可以被调整的，再来所有的调整，我是说所有的调整都不会是一次到位，这都需要时间去做渐进式的整理哦。所以给自己一些时间把这件事固定的做，最好是每天相同的时段做，过一阵子你会有感觉有疑虑啊，你来找我讨论。但还是老话一句哦，把你事情的成果拿过来给我看，没有准备就想来问问题，那对你没有帮助，提醒大家。好，我们回到继续这个案子哦。所以呢我问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实重点在于我问对方答，调查不是演讲比赛，不是比谁讲得多或讲得多生动就可以胜出，所以一开始的调查我们着重在准备啊。 Hans 你不是准备好了吗？这里说的准备不是调查团队的准备，这里的准备是要让两位当事人，也就是啊女主管与 Uber 做好准备。准备的事项啊会写在一张纸上面，然后呢第一天的前三个小时他们就得在各自的会议室，然后看完纸上的内容做足准备。上面什么格式，其实就是回应时间轴这件事，发生的事情的月份啊时间地点内容全部做好整理。在他们旁边啊有十张印着格式的纸，上面就是月份地点时间事件内容做区分，请他们就记忆所及将内容填上，我们的调查就是以此为开始。为什么不让他们说话？我必须讲一件事，用说的通常是浪费时间，因为讲话是要看场合的，特别是在这种调查场合。这有什么意思呢？今天啊我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在调查阶段开头如果是用说的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哦。人啊永远都会想找理由，吵架的时候都会了，更何况是现在接受调查。再加上这个案子其实已经发生了一阵子时间，两个人也不是什么职场菜鸟，这该杀推的、啊、我想他们都做了应有的准备，因此我们开头就分开做询问，听他们两个各自唱大戏的话，浪费的是我们调查的时间，消耗的是我们承办人员的精力啊。因此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处在一个密闭空间，没有人听你说话，没有人问你问题，没有人啊压迫你或试探你，我们只是把这个时段时间与空间交还给他们，让他们得以专注在眼前的这叠纸上面，依时间序列做出完整的记录。在这个中间他们啊可以在有限的空间移动，但他们绝对没有办法遇到对方，也不会听到对方任何声音。前面的三个小时就是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做好整理工作。三个小时后文件算是都填写完成后，便把两方的文件交由整理室的法务人员由他们分组分别整理女性主管与 Uber 的时间轴。整理完成后我带着大家一个一个过双方的时间轴，只要有不一样的就注记 question mark，只要说辞不确定的就注记 question mark， 只要我们觉得起疑的就注记 question mark。 这个整理也大概又花了三个小时哦。两位坐在调查室的人应该是快坐不住了，这也是我有意的安排，因为为什么呢？事情是你们搞出来的，既然你们的时间是公价，所以理当来说你们的时间就是由我这个顾问来安排，所以我要你们做多久你们就得做多久。这是整人吗？哼，某个程度有这个意味，我先是让你们不能说话整理案子，再让你们在那边哭等我三个小时，我就是在压制他们受害者情节， 也让他们对我这个顾问有更多的猜忌啊。因为大多数的人只知道我是跟老板一起工作，但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实际工作是怎么样的。这一来一往的敲打与消磨，已经让他们那个气势为之下降啊。我其实不期望他们会对我会什么好脸色，但至少我让他们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哦。这样子我们在以问题做切入的时候会更有效率哦。我们整理双方说辞啊，总结了几个问题哦。这问题如下。第一个问题，是谁主动对谁示出爱意，双方都说是对方先啊。第二个问题，是谁先约谁出去吃饭，双方也说是对方先。第三个问题，是谁先提出要交往，双方也说对方先啦。是发生第四个问题，是发生什么冲突，双方没有说清楚。第五个问题，是谁说要瞒着公司交往，双方也是说对方要求。第六个问题，交往期间谁花谁的钱啊，双方都说自己出的钱比较多。第七个问题，是谁先走漏交往消息，双方都说是对方做的。第八个问题，是谁建议你们去投诉的啊，双方都三缄其口没有说。前面几个问题啊，谁先主动啊，谁先约谁啊，谁主动提出交往啊，我都觉得还好，只是问题可以先厘清谁是比较主动那一方而已。互有好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就时间轴上面来看，两个人看对眼走在一起，这中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交往时间大约可以推出是半年，所以这段感情是有在经营的，所以这段办公室恋情既没第三者，那么就应该是对彼此的认知不同哦。这也许是工作上、收入上、生活上，这都有可能。所以针对这几个问题，我只是提醒他们了，大家都是成年人，在工作上面有承受度，但这种回答方式就像是小孩子一样，什么都说是对方的问题，什么都是对方主动。讲白一点，不论是谁主动，二位你们不就是走在一起了吗？所以你们现在指成对方的错误，有没有想过这会对对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是你们觉得只要对方的问题，那都是他的问题，然后你自己就可以安然度过了？至于发生什么冲突，我刚刚说了，也许是观念上导致，但两个人既然有想要在同间公司发展感情，那这不会是一个没有思考过的决定吧？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个争议，两个人得说出来是发生什么事情导致他们的感情生变，否则这个案子不会往下走。因为是发生什么事搞到后来双方互控骚扰，没有原因的投诉，那不就是一种诬陷吗？所以没有把主因说出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往下走的。所以发生什么事情让两个人的感情生变，这是他们得要交代清楚的，否则调查结果就会是以两个人无法交代清楚生变为由而无法继续往下查，那这个结果就会由公司来决定如何用公司的规则来处理这两个人。不要跟我扯什么加害者受害者的事，如果连案件都交代不清楚，连调查都不愿意配合，那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调查不是让你们来说话的，调查是让你们配合应有程序，老实交代出所有的细节。所以你想要说谎，你想要隐瞒的话，我干嘛陪你们两个演大戏浪费时间？所以询问是调查的必要过程，我呢既不用严刑逼供，我也不巧言拐骗，问什么答什么，就这么简单。很没人性吗？对哦，因为调查是事实出来的来由，所以就优先顺序来说，这是最优先的。讲到这里，我请两名当事人明天再来报道，再告诉我感情生病的原因。我们只剩四天，所以时间是多还是少，端看这两位先生小姐的选择哦。隔天来的时候啊，总归结原因是两个人观念并不一致，因为女主管啊需要去国外出差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大概3到4个月。 Uber 其实可以理解这个女性主管的事业心，所以她支持，但也许就是这个支持的决定并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啊，所以女性主管就有些许的没有安全感，再加上 Uber 吗，暖男吗，跟大家都是 buddy buddy 的，所以看在女友的眼里就开始有了抱怨了。两个人工作部门不同，工作量也不同，所以能相处的时间也没有很多啊。情绪上的不满再加上眼见类似跟女性同仁的过从甚密，就让女主管的炸毛了，所以开始不回讯息，见到也不打招呼。对于 Uber 来说，他小了女性主管几岁，所以不论是人情世故社会经验就没有那么成熟，所以一开始他得承受女友会离开一阵子的事实，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到理解与陪伴了，结果在工作场合上又被他冷落及白眼，他不懂这是为什么。哎，要出差的是你，要顾工作的也是你，那你对我这样，我想找你聊你不回，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明明清楚知道你是关注我的，但只要我跟女性同仁比较近，你就开始吃醋，甚至是找某些同仁的麻烦，请问我该怎么应对啊？ 那彼此都有怨怼，但彼此又没有时间沟通及处理心中的情绪，渐行渐远就造成了两个人的感情裂痕。所以最后答案就是没有人提分手，就自然而然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后来啊，女主管出差三个月后，她还是会关注暖男的动态，但是呢就是请了部门同事注意 Uber 的动态。所以后来消息之所以会走漏，我想就是从这些帮忙关注动态的同事们开始走漏消息。其实这很正常啊，因为你要同事或部署去注意另外一个部门的人，人家不是白痴，你总得说原因吧。所以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女主管没有否认。其实我看啊，这个主管自己说什么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我常提醒大家，习字如金啊，因为说话说很多的人，你哪有这个美国时间去记住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说了什么。祸从口出这四个字很贴切形容这个案子的起因，不是吗？所以话多不如话好啊，话好不如话少啊，道理就是怎么样。所以这三个月女方啊是收集足了 Uber 在公司的消息，而 Uber 之所以被称为暖男嘛，就是因为他对于人都是来者不拒。这来者不拒啊，在某些状况是好的，但在某些状况是不好的嘛。这种实际的判断其实很吃经验啊，但偏偏 Uber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从女性主管的心中，这个暖男逐渐就变得渣男了，他就是一个用情不专的大骗子哦。好啦，中间那些谁提出要交往啦，谁出钱啦，我就跳过不讲了哦。因为现在来看这个问题上的不一致，其实对案情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注意，因此我接着就问两个人问题，冲突怎么发生的啊？谁让你们投诉啊？老规矩，我给你们两个半天的时间给我好好想清楚哦。已经知道了感情出裂痕的原因，接下来就是接着看冲突是怎么发生的，还有是谁建议你们去投诉的。冲突怎么发生，这就可以定义除这件事情是否如他们投诉至人资部门的骚扰，这个行为是否成立。要知道哦，男未婚女未嫁，一下子这个事情如果升级成性骚扰，公司处理不当也是会让公司出状况的。所以如果是个人投诉我没啥意见，但如果是经过某些人的点拨，那我就必要找出这些人，然后问问为什么要这么搞。开始往下讲，有几件事应该是说几个观念跟大家提醒一下。职场就是个现实世界，所以所有的行为都得付出代价，所以你们大可自己啊扛下来保住你们想要保护的人，但后果就是接受你得自己承受这个代价。也许会有人觉得，那如果今天他们把某些人供出来的话，以后谁敢跟他们共事啊？这个问题就字面上来看是正确的，但我提醒一件事呢，各位的薪资谁发的啊？如果你的答案是老板的话，那老板某个程度就代表公司吧。所以今天当你们的这个行为有可能会伤害到其实是已经伤害到公司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公司营运时，你们的义气在老板及公司的眼中，我必须讲，这不叫有情有义啊，这叫共犯结构。你想要在职场上做个众人满意的人可能性很低，所以我只是用这个个案来提醒各位，不要连这个基本原则都搞错，否则出事的一定会是你啊。再来，部门主管的面子重不重要？我讲过了，人要脸树要皮吗？自尊这种东西大家都有，我也会有，所以我也极度不希望有人指着我骂，或是对我进行攻击或是就责的行为。特别是在公司，身为一个主管，如果被公司就责，这是一个多么丢脸的事哦。自尊是一个人性，所以有这种反应是可以被理解的。但还是回到刚刚前面那个原则，你的钱是谁付的啊？如果你的钱是你老板付的，那你的部门、你的下属不也都是公司的资源吗？所以不要拿着公司的资源在做个人的酬庸。在我客户的公司里面，如果主管敢干这种事，通常都会是被我处理掉的，因为此风不可长。你是主管，代表公司对你的器重与信任，所以对你的标准当然就更高嘛，责任就更重啊。所以出了状况，谁要出来扛起面对？你这个时候如果还把下属推出来，那我公司要你这个主管干什么？我之所以会讲这两个观念，是待会下面接着在我分享的时啊，会有别人浮出水面哦。隔天我们到的时候啊，今天我就突然打破隔阂，让两个人进入同一间会议室。我提醒他们，公司从来都没有禁止办公室恋情，不论是明文还是不成文都没有。这句话是你们老板讲的。再者，你们两个今天会来这里，是因为公司现在出了这个状况，需要你们两个配合调查。感情的事情不是我这个顾问该智慧或是要干涉的，但我提醒你们，人与人的关系其实要先懂得理解再去做付出。所谓的理解是指双方差距在哪里，还有对方的缺点，你及你自己的缺点在哪里。爱情来了什么都好的啊，这也是正常的。但二位，你们在谈恋爱的地方不是普通地方，你们在一间公司，意思是你们之间的个人空间与时间将会比别人小很多。 因此当彼此共处的时间与空间造成你们的蜜月期变短的时候，请各位要学会对对方负责吧。对，我没说错，对对方负责。感情不是牵牵手上上床吃吃饭那么简单，你们之所以会出问题，是因为少了一些替对方想，然后自己有疑虑的时候又不肯花时间来共同面对，你这才会出状况啊。所以你不要来跟我说性别议题，就是在那边跟我说感情里面谁为谁要做更多，这种狗屁不通的概念都扔掉。因为谁要为谁做更多这个事情，永远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意思是永远都在无限轮回。所以我不清楚二位是会继续在一起还是要分开，但我劝二位不论是在这段感情还是下段感情，麻烦你们成熟一点。我这里是查案的，我不是什么人生导师，而且跟你们讲这些已经有违我工作的标准，听懂就听，听不懂拿回家慢慢想。但如果你们啊只是啊对对方心怀怨怼，那么就是无限轮回，浪费时间。所以回到问题里，谁建议你们去申诉的？我不能保证不会处理这些人，但我可以保证你们提出来的这些人会得到跟你们一样的机会，一个自我陈述及提供相关证据的机会。不讲两位自己扛， It's fine by me， 对我来说是没有差的。没多久答案就出来了，答案就是谁呢？那天在会议室的两个部门的大主管。先说说怎么回事哦，是当女性主管啊出差结束回公司的时候，正好赶上两个部门聚餐，这正好又在合作某些专案，所以呢这一次出差又跟这一次出差的地点有关，所以呢女性主管再不情愿，她也是得出席这场聚会。当然啦， Uber 也在这场合里面。那一天又正好看到 Uber 跟几位女性同仁啊有比较亲密的举动，于是可能吧酒喝多了，结果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但至于这话是什么还有跟谁说的，女主管表示自己当天喝的有点多，所以不能确定。所以咯，当这些情绪性的话再加上意识不清，结果就让不少人对于女主管拜托同仁掌握 Uber 的小讯息这两件事做了联想，那这个办公室恋情就被爆开了嘛。但两个人当下的关系并不是恋爱中，更不是分手，眼见问题越搞越大，这才让两个大部门的主管被逼到了，才提醒底下这两位当事人，你们私下去解决哦。但我说啦，平日不沟通，成平时代不说，更何况现在这个风言风语的当下，而且 Uber 也觉得不开心啊，他觉得你的不可控，女方不可控，就是让自己一退再退，最后还变了渣男，怎么忍得住呢？于是两个人约了一个地方想要说清楚，结果就是口角，后来女方拿水泼了男方，男方就愤而砸了杯子，这事情就传出了谁对谁暴力相向，谁对谁有骚啊。结果两个大主管也算是想要保护自己人，结果就是启动内部机制进行申诉，这才出了这档鸟事啊。我听完只觉得啊，在问题的前面，这可谓是人人平等，因为问题可不管你的学经历、你的性别长相、你的位置高低，你啊只要乱搞就是直接承受代价。我以前也会觉得高阶主管应该很会解决问题啊，但我发现因为我是局外人，所以我切的角度很直接，但他们要考量的点及利害关系就非常的多，所以主管搞出这类的事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了。我让当事人啊在他们的说辞下画押，预计五天的事情两天就搞定了。我告知客户明天我们的这个调查专案人员都放假两天，我呢单独带着资料回公司，因为我有些事情要在老板的前面啊问问这两位大主管。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两位主管他是有机会的 concurring 的，就是做出陈述的，但不但没有，你还让公司多花了两天哦，所以有必要好好拿出来做一些提醒，但就是在老板前面。好，我隔天跟客户说的所有的内容啊，我就是把两位主管的事跟客户说了。要说客户开心我觉得是骗人的，但客户还是没有做太多表示，所以呢我把这两位主管啊抓进来做了一下几点提醒。第一点提醒，下属出状况要先做隔离嘛，下属出状况特别是这种感情的问题，第一件事不是要部署自行处理，特别这个事情已经失去控制的时候，你先做隔离，然后部门里面关起门来搞清楚状况再处理也不迟嘛。再者留言传来传去的时候，大主管就要出来先行把留言给压下，省得留言越传越离谱啊，这也难怪这对怨偶会以冲突作手嘛。第二点提醒，高管打招呼也要有默契啊。再来，你既然是高阶主管，立场可以不合，但至少可以打个招呼嘛，因为虽然是不同部门，但留言就像流感一样啊，他可不会看你是谁不传染吧。所以对方跟你一样也在苦思要怎么处理及应对的时候，事先做沟通，看两位大主管怎么配合，这才会让事情不至于失控嘛。 因为失控，公司受到影响，两位大主管难道可以坐在那边没事吗？第三点提醒，先打个招呼，事后场很瞎嘛。再者，你就跟老板打个招呼，说白一点，在公司的事情，除非老板那种就是很混的那种老板，否则这种事情啊，早晚知道，只有分早知道跟晚知道而已。老板之所以不开心，是因为他在这事件是最后知情的人。讲好听，其实这里也没有讲好听的词啊。讲难听一点，就是两个大主管联手隐匿讯息，白话一点就是把老板当白痴哦。最后你还是要老板来收尾啊，所以事先告知其实就是这两位大主管最该做的事情。第四点提醒，弄清楚公司政策，你不要胡乱猜耶。公司有没有禁止办公室恋情？这种基本政策大主管要先理解一下吧，连问都没问就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简直就是闹笑话。人没有全能，也没有什么都说都自己都会知道，不会就问嘛。不论你是处在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心态面的问题耶。闭门造车惹出这风波，那这事情要算谁的？最后案子的调查就是以两位部署没有处理好感情问题，各记一次申诫，并带三日有薪休假，一致公司配合的心理咨商所做六次的咨询，让他们去理解一下怎么处理好感情及工作上的事。至于骚扰的行为啊，并不成立，因为这就是没有处理好事情的结果。两位主管被扣了当季度的奖金，给他们一个警惕哦。至于他们俩有没有在一起，其实我不知道。好，我用这两集提醒大家，在问题的前面，众生平等，不要用自私的思维去面对你的问题，特别这问题还涉及到他人，一个不慎就是出这种风波哦。希望对各位会有一些帮助哦。感谢各位聆听，听完之后，如果任何意见及问题，请上网站维基编辑留言。我们每周都有新的主题分享，各位任何想听的主题，也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